中共财长暗示经济冇得救，楼市反台。香港学生被中共海军撕教科书。快艇闯金门案，台慰民金两次被拒。农夫山泉因包装被小粉红出征。斯里兰卡破产，是一带一路受害者。辣椒粉点解加苏丹红，网友抢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外界原本寄希望中共在两会上发布政策挽救经济，不过现在外媒开始用崩溃、定时炸弹等讲法来评价中国目前的处境。3月6号，中共全国两会上，中共财政部长蓝佛安在记者会上说，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这个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而且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各级政府要习惯过紧日子，进一步凸显了这个不是一时之需，而是长久之计。政治评论员邓律文认为，从蓝佛安这一番话来看，当局已经做好经济长期好不到的准备了。现实亦都证明这一点。对中国经济影响深重的中国楼市，这两日再传出更恶化的消息。南京一处开发商搞促销，房价在原有95折基础上再出优惠。只要签约买楼后，银行肯放贷款，公司就用返还现金的方式给房东补贴，最高可返还60万人民币，而买房首期约50万，相当于买楼送10万。陆梅用开发商反台来形容这件事。另外，国内一个聊天群对话截图显示，深圳的银行开始限制取款。上个月外地卡在 ATM 机可以每次提款10000，现在变成只可以拿3000，而且由第二次拿钱开始收跨行费。拿美金的话，一次亦是最多3000。群友仲交流话，啱啱去了一趟香港，感觉突然就萧条了，有一种讲不出的晦气。罗湖口岸日头都没有几个人影，两三个月之间就有这么大的变化，估计未来拿钱会更加难，恐怕再过半年钱不一定可以转得出来。外媒亦都不留情地谈论中国经济有几差，即使李强在工作报告中拿出一堆好看的经济数据，但《华尔街日报》很快发文，标题叫做《中国的增长数据为何不可信》。在另一篇文章中，《华尔街日报》说，中国人在为共产党的错误付出代价，中共的经济和人口政策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与人口结构崩溃同时出现，全球唯一遭遇这个挑战的国家就是日本。但区别在于，日本房市泡沫破裂时已经相当富裕，而且亦没有同其他大国出现地缘政治紧张。法兰克福汇报将中国地方债直接形容为定时炸弹，说中国这么多小的定时炸弹可能会汇集成为一个大的炸弹。面对无法挽救的经济，中共加强管控，担忧政策安全，北京似乎全面戒严。有人描述说，北京二环、三环街道到处都是警察，几十米就有几个警察，几百米就有一两架警车，主要路口都是军警把守，随时抽查行人证件，所有天桥都不准上。中共的代表坐大巴往来机场和宾馆时，开道和护卫的警察数量可观，都不是一两架。所谓的人民代表开会，整个北京就可以用如临大敌来形容。网友说，维稳成本大幅度增加，我相信最终会承受不住，谁能够说习近平不是最反共的人呢？刚好网易网友留言问，习近平10年来有没有做过一件正确的事？独立学者吴造内隔空回应说，习近平的伟大贡献是将共产党这个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敌人拖落水了。 习近平的另一个伟大贡献亦日渐呈现，这个就是摧毁中共。最近发生多宗香港初中学生被中国海关勒令撕毁中史教科书事件，港人认为事件形同跨境执法，中共的意识形态在掌控香港。据自由亚洲7号引述社交专业教育次增报道说，香港北区中二跨境生在敏感渡口岸过关时被中国海关截查，海关搜出一本中史教科书，说其中一页中国地图违反中国法律要求，将中共官方称呼的钓鱼岛写成香港惯常称呼的钓鱼台，亦没有标示中共主张的南海十段线。海关要求学生撕了这份地图，并勒令学生签名作实。从上个礼拜起，敏感渡口岸陆续发生多宗类似事件，学生都被勒令撕了同一页教科书，显示中共海关不是随机抽查。曝光事件的社媒认为，香港北区中学的校长会和教育局知情，而且力求低调处理。香港教育局对自由亚洲证实，涉事课本是2020年版本，没有配合国家最新要求进行更新，教育局会尽快通知所有出版社并要求跟进。自由亚洲说，这个版本的课本并没有违反香港的法例规定和指引，只是在北京看来属政治不正确。教育次针创办人杨永宇认为，事件形同跨境执法，指香港教育局刻意低调，任由中方的政治和教育意识侵蚀香港，香港教育自主被削弱。杨永宇说，一国两制名存实亡，现在大陆帮你去执法，即温馨提示香港要行动，否则违反一国要求。杨永宇表示，出示这一版课本已经找来赵宇乐担任编委。赵宇乐是一带一路文化鉴识专业协会主席，曾经公开表示港区国安法有助稳定社会，这样一个明显亲建制人士都把不到关，出版商亦遭殃，这个反映北京的红线难以掌握，不能够简单以商业运作处理。中方快艇闯金门海域拒检帆船事件仍在处理当中。自由时报6号报道，台湾海巡署本来期待将慰问金交给罹难船员家属，但家属第二次拒绝在收据上签字。报道透露，早前台湾海巡署金马鹏分处长陈四川曾经在中方代表团在金门被遇难船员上乡时，尝试将20万人民币交给家属，被家属婉拒。后来中方代表团同意通过红十字会代转慰问金。陈四川匆忙与金门红十字会会长洪国正一齐急奔码头，准备将慰问金交给家属。冇谂到中方认为收据上的文字不妥，第二次拒收。台湾海巡署在收据上写明，知领导2月14号金厦水域事故，预先给付之第一期慰问金人民币10万元净。本慰问金包括在2月14号金厦水域事故协商应给付之慰问金。在场人士认为，中方代表应该是认为签收就好像是同意双方协商有了共识，怕引起误会才拒签拒领。陈四川受访时说，慰问金和赔偿无关，是基于对家属的关怀，虽然事情还未有倾成，但他们可以至少解决目前的困境。我们台湾人就是这样，对丧失亲人的家属都会给他们一些关怀，算是慰问金。娃哈哈创办人前中国首富钟庆后去世，意外地被竞争对手农夫山泉带来一场冲击。直至3月5号，农夫山泉的股价连续3日下跌，市值缩水超过200亿人民币。 小粉红话：娃哈哈嘅樽上边印住祖国嘅大好河山，但系农夫山泉嘅产品包装就出现日本浅草寺五重塔，仲解释日本抹茶嘅起源。农夫山泉一款气泡水仲宣传话用料嚟自日本福岛，因此中国网络间掀起痛批农夫山泉辱华要求下架嘅狂潮。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池坂明夫6号深夜在脸书发文谈论这件事。池坂明夫最大的感想是义和团又来了。池坂明夫说，中庆后去世引发的蝴蝶效应竟然为农夫山泉莫名其妙地带来重大的公关危机。农夫山泉的所谓日本元素是在包装上写着一段介绍，话1267年日本僧人南浦绍明在径山寺修佛集茶，葵精青绿茶东道，日本抹茶由此发源。意思是说日本的抹茶是从中国学去的，中国文化高于日本的文化，但中国的小粉红并不接受这个。从很多网络相片看到，现在中国各地的超市农夫山泉的矿泉水堆积如山，根本卖不出去。留言区有网友议论说，最离谱的是一款农夫山泉的包装上是一个穿着欧洲服饰的女人骑着兔仔弹吉他，居然被解释为日本女人和日本兔仔。有人说在人治的国家，民族主义容易被挑起，人们很容易被煽动，生活在自由的国家我们更要珍惜自由民主。还有人说到共产、社会主义等词语都来自日本学者的翻译，要做就做大事，要求中国共产党改名。斯里兰卡总统维克勒马辛哈6号说，正展开谈判，希望在2028年前暂停偿还外债。斯里兰卡在两年前因经济危机宣告破产。根据中央银行数据，截至2023年9月底，斯里兰卡的外债是526亿5000万美元。维克勒马辛哈说，正在同商边和私人债权人谈判，打算争取暂时免除债务，在2027年12月底之前不必偿还。法新社报道说，斯里兰卡几乎用了外汇储备，导致食品和燃料短缺以及街头抗议。前任总统被迫在2022年落台，斯里兰卡之后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纾困计划。中国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单一双边贷款债权国，约占斯里兰卡外债总额的 10%。 去年年底，斯里兰卡和北京达成一项原则性债务协议，双方都没有透露协议细节，但国际货币基金说这个足以确保斯里兰卡债务的持续性。斯里兰卡是中共一带一路成员，斯里兰卡为一带一路修建南部汉班托塔港，耗资13亿港元，其中 85% 是向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由于新港口附近海上活动很少，船只不停靠汉班托塔港口，无经济效益，斯里兰卡政府只能够将港口租给中共99年，导致斯里兰卡陷入债务陷阱的同时又失去主权和国家安全。由中国大陆入口的苏丹红辣椒粉在全台湾引发恐慌，台湾网民因此讨论为什么厂商不用天然辣椒，而是用人工合成苏丹红。一位网友5号提问说，用纯天然的辣椒磨成粉亦不贵，说天然的辣椒价格应该很便宜，为什么不用真正的辣椒粉？话题很快引起热烈回响，很多人解释说是为了令外观更加好看。苏丹红是色素，天然辣椒是暗红色，而大家喜欢鲜红色，认为辣就是要红当当的，商人就投其所好。还有人举例说，看芋头口味食品就知道了， 正常的户头好像紫色这样的吗？你自己买嘢是不是看到不靓的就觉得有问题？亦有网友解释，因为苏丹红更平，工业用苏丹红就更加平，成本可能是天然原料的十分之一。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睇，下次再会。